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清晨在神的殿中与大家相聚，不管是在这里或者是在屏幕面前，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赞美，把一切荣耀都归给那昔在今在永在永远圣洁公义信实的神。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和华呀，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你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阿们。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父，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感谢主。如果你的身体许可，请我们一起来起立，把我们最好的颂赞献给我们的耶和华。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因为神那永远坚定不变的爱，即使世代多么的搅扰，明天有多么的不确定，但是我们的神已经掌权，我们的神已经掌权，世界就必不动摇。我的心要依靠你，我的灵要敬拜你，我要全心全意的来等候您。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 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是的，耶和华已执掌权柄，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大河直到地极，诸王都要来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我们的神已经掌权，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担忧惧怕的呢？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
哈利路亚，感谢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我们若活在耶稣基督里，与他合一，我们的旧我、老我都必将褪去，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眼界，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成为他美好的器皿，要与他所做的新事、奇事有份。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山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
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过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
低头祷告。坐在宝座上圣洁公义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神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你说洪水泛滥之时，你仍坐着为王。主啊，你要掌权直到永远。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 你应许我们在患难之时必赐力量给我们，必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主啊，在现今这个混乱纷扰的世界当中，我们有瘟疫，有山火，有洪水，有蝗灾，有战乱，有饥荒，有政治上的纷争，有种族之间的冲突，有族群之间的撕裂，明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主，在这个时候你提醒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仍然掌权。 Everything is under your control。 主，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我们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却可以靠你得刚强。我们知道你仍然看顾我们，在你的手中就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纷扰，在你却可以得到平静与安息。因为你是那位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是人心所不能测度独行其事的神。主啊，你有恩典，你有慈爱，一宿虽然哭泣，早晨却必欢呼，在你有无限的希望。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常常借着祷告、赞美、诗歌、敬拜、读经、默想，来到你的跟前与你亲近。也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赐下力量、平安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在为这些在医护前线，在与帮助这些病人救治的医护人员来向你祷告，求主你赐给他们平安。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主，有越来越多的人死去，求你真是刚强这些医护人员，赐给他们力量战胜这些帮助这些病患，也帮助因着疫情或者是山火贫穷无家可归失去工作的人，求主你大能的手也帮助施恩于他们。我们特别为即将来到的美国大选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福这个国家能选出一位合你心意的领导人来，能够按照你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地上的国，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你能够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人。你也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求主赐我们智慧，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上。主啊，不要把信心放在一个政党、一个人之上，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谁掌权，你才是历史的主宰，你才是那永远掌权的君王。地上的君王和政权都会过去，然而你的国却永无止境。为今天的敬拜也献上祷告，求主你赐福你的仆人吕院长，借着他的口按时分粮，将你宝贵的教训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也使用我们的诗歌、敬拜、赞美和祷告，将弟兄姐妹、将众人的心带到你的跟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吕少昌院长来到我们本家，为我们传讲主日的信息。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乱世中的宝座。我们把时间交给吕院长。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在网络上，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在基督里面跟各位来问安。再过九天，一切就平安了。你相信吗？当然不相信。那我再过九个星期，我们就平安了，因为圣诞节来了，神将那不能夺去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我想九个星期以后，比较踏实一点。但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心中，其实九个星期以后照样没有平安。刚才立长老 祷告当中很令人感动，也讲了很真实的情况，现在遍地烽火，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不知道，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十月惊奇还没有发生，可能就有十一月惊奇，十一月惊奇如果说没有解决，可能一月都有惊奇，我们不知道如何，但是我们深信神还是掌权的，也真的知道我们在心中的掌权，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够将那真实的平安赏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心得安慰得激励，我们即使面对这么大的不确定，这么大的世纪的变局，我们心中仍然有笃定的盼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从诗篇二十九篇我们很熟悉的那段经文来分享，在乱世当中甚至洪水当中，神有宝座，神仍然坐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我想这段的经文对我们当今的世代是个很深刻很深刻提醒，归根究底洪水不是这个诗篇的焦点，焦点当然是上帝，他这里用宝座来做代表，一开始讲耶和华，到后来论到耶和华的宝座，他始终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当中的第三节到第九节论到很多惊恐的天后，天灾地变人祸，但是焦点还是在耶和华身上，所以开始到结束神都掌权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既然允许 COVID-19 疫情发生，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到底如何，但我们确信至终神有他的美意，他允许了，重点是我们明白了我们怎么来思想，怎么来回应。所以我们好不好也把你的圣经打开到二十九篇的诗篇，我先来读，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诗篇二十九篇第一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士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首诗篇非常的工整，前面第一到第二节讲的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今天想从两个对照来思想，当我们眼目放在神的身上，那接下来就是人的回应跟行动。三个段落都一样，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二节是讲说神如果有荣耀，那人的回应如何呢？就是敬拜，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要敬拜。第二段是讲到神的作为，用了七个耶和华的声音来描写各种天灾地变很令人惊恐的天象，若神显出他的作为呢，人就当敬畏，这是第三到第九节。最后两节最有意思的，讲是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就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是讲到神的掌权，如果神掌权呢，人就蒙福。所以我们就从这三段来看，神既然有荣耀，人就是一定要敬拜他，神既然有作为，人一定要敬畏他，神既然掌权，我们信靠他的人必然蒙福，不管我们处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巴不得我们读你的话语，开了你的圣经，你就开我们的灵，开我们的眼，好叫我们真的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妙，不但明白，让我们透过信心的眼睛 能够看透你那是真实掌权的大君王，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远远够我们所使用。无论今天世界变到什么样的张狂、什么样的混乱、什么的败坏，你仍然掌权。你不但掌权，你也一直不断愿意将那大祝福赏赐在我们身上。所以巴不得你的百姓，主，今天凡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听你的道的，心中也得激励，也得安慰，生命也得改变。愿你向我们来施恩，愿我们今天早晨短短的时间你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同得造就。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祈求感恩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第一到第二节，讲到神有荣耀，这是有点奇怪的。当你想天灾地变或者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大家想到第一件是什么呢？赶快逃命，赶快救灾，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诗人不然，诗人说看到这种天象这么的令人惊恐的一些天灾地变当中，他第一个想到是说耶和华，我们要敬拜他，要将荣耀归给他。待会我来说，这不是很冷血，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套语，一个热情。重要的是从这些地变天灾当中，能不能看见神真的是荣耀掌权呢？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这段经文的过去很完整， 我稍微把它翻译一下，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很正确的，但是这里所不一样是这里用四个起始句一开头，而且这个起始句是怎么说，我们中文讲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它原来的顺序跟这稍稍不一样，原来是工整的多了。我尝试用我自己的语言来翻译一次，它的意思比较接近说归给耶和华。这譬如第一句，归给耶和华，神的众子啊，归给耶和华荣耀与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当有的荣耀，敬拜耶和华以圣洁装饰。所以这起始句，所以重要不是后面那个，重要是要归给耶和华，连续归给三次，最后一次说你既然归给耶和华，第四个子句也是起始句，叫敬拜耶和华。理由很简单，因为只有神配得敬拜，哪怕是天灾地变，人都失去盼望跟信心的时候，神还是配得敬拜，也唯有他配得敬拜。所以他才用这种特别的用句首的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说乱成这一团还说归给耶和华？但是我们要小心讲，因为这样讲的时候你这个人太冷血，这个人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子的。待会我们来解释，只有神配得。我想我们如果冷静来思考，真的是只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的。如果说我们敬拜神是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敬拜神。所以这样敬拜好不好呢？当然很好，那本来就该做的。够不够好呢？肯定不是最好的。如果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甚至觉得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觉得他前面一面茫茫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还能够敬拜耶和华，你说这种敬拜如何？那是了不起，那是当时的。所以平顺的时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来敬拜，那是理所当然的，很容易做，这个我也会做。但你在面到很多的击打，在困境当中，你还能看出来说神还是掌权的，我还是要敬拜耶和华，那才是真正真实不假的敬拜。这也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后面虽然讲了这么可怕的事，他说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当然他这样说不是肤浅的，不是冷血的。在天灾地变当中，其实可能更需要敬拜耶和华。你想苍生苦难，这时候如果说神赏赐这些芸芸众生，这些在这如火如荼水深火热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信心，那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除了神我们还能够依靠谁呢？ 难道靠，就像刚才立长老说祷告，你靠哪个政党吗？当然不是。这些君王生命气息一停止，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面对我们不能够抗拒的灾难，常见的生老病死，这时候能够领悟到人这么微小，这么败坏，那难道不能更敬畏神吗？当然是的。那这需要神给我们信心，神掌权，他就带领我们，安慰我们。如果说看到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变局，庚子年的天灾地变，我们还说人定胜天，我说他是愚蠢之至。只有很愚蠢的人，愚蠢无比的人才会说人定胜天的。我不管他是谁说的，在我们的神面前，他可以胜天，他真的不晓得天高地厚。我想我们有信心的人，经过反思，我们存着敬畏的心，看见这些乱象，我们说神还是掌权的。你想9月9号吧，好像是整个旧金山的湾区红天红了多久？至少2天3天吧，至少2天之内跟世界末日好像蛮像的，有人都以为好像可能就是了。山火一直烧到现在还没有止息。你说最高科技最富裕有能力的科技发达的湾区，面对这些气候，面对这些山火，选的是这么无能，到现在还没有扑灭。到昨天为止，如果我没有弄错，大概烧掉了410万英亩的土地。那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14个纽约市，3个上海市。我们所在的 Menlo Park 对吧，这里应该是 Menlo Park。 Menlo Park 有几个呢？400万个。就整个 Menlo Park 烧了400万次，就是其中就是从今年几月的大概9月到现在所烧了的面积，只有加州还没有算美国的。你说面对这样子，我们湾区有什么能力吗？没有。我们现在最大的指望什么？神让雨降下，就可以很快扑灭山火。能够雨季来之前能够完全扑灭山火的机会不是太好。所以当面对天灾的时候，人不敬畏神，那真是愚蠢之至了。可是有些人不能够明白，我们心生怜悯。所以这些天灾人祸当中，神说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不是冷血的。让我这样说，在这些困难的天灾人祸当中，人的痛，人的愤怒，人的痛绝对不会超过上帝的。因为万物是他所造的，宝贵的生命是他所造的，耶稣可以为他所爱的人，一个卑微渺小的弟兄，他都可以哭了。我们的神不是冷血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甚至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可以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如果觉得痛心，神的痛跟我们的痛哪里能够相比的呢？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想他们指的是谁？他们指的就是那钉他十字架让他痛苦到痛不欲生的那些人。神的爱，神的痛，绝对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神掌权的时候，他说归给耶和华，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同理心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荣耀的神，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还是掌权的，我终究还是有怜悯有慈爱的。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甘心乐意的，你就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把颂赞归给耶和华，把他所当得的名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个，神如果掌权，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明白了，我们来敬拜他。所以终究这是神给我们的奥秘，就像保罗所说的，生灾生丰富的 智慧和知识，谁能知道他呢？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于他，一直到永远。所以敬拜是这么重要。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敬拜不过是彩排，为了到天堂当中那一天，如果神擦去我们眼泪，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神。所以神显出他的荣耀，透过万象当中世人看见了，所以我们人就要来敬拜他。那第三到第九节就讲说，是我们要敬拜神，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碰到的环境，你看到就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的，甚至让我们上胆的。神显出他的作为，显出他很威严的作为来，甚至显出他严厉的作为的时候，人就应当敬畏。这是第三节到第九节，他总共用了七个声音，耶和华的声音是在这里是整个串联所有的。所以第三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在水上，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那讲了两次，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第七节讲耶和华的声音，第八节又是讲耶和华的声音，第九节最后一次第七次。所以他用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为什么用耶和华的声音倒有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的声音如果有权柄的人，那一句话就搞定了，没有权柄的人东跑西跑东弄西弄都搞不成事，那些有厉害的人说一句话就把整个事情就完全就解决了。神就是如此，神创造他用他的话语，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不用动手的，他只要发声就行了。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这里用耶和华的声音来表示他完全的掌权，天地万物人所有都是在他的创造当中。所以他这里描写很多，基本上都是描写像打雷啊，或者是像暴雨啊，或者是火焰分叉啊等等，这是好像各样天灾地变，就像我们现在情况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些客观的外在的一个情况，在自然当中的惊天动地的改变，其实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内心也会产生改变。我想就简短说，前面的我就不用花到的时间讲，你看第九节他第七次的声音，他结尾是怎么说呢？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但是突然之间他出了一句很突然的一句话，他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又回归到第一节第二节的。耶和华的声音至终是什么细节在这里倒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你听了七次耶和华的声音，在这么严厉的当中你得到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最后你要祷告说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所以怎么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怎么解读他的声音，显然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后现代或者是所谓的 post-truth era， 就是后真理时代，要把声音听得正确，很大的挑战，很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现在新闻媒体，你的手机你的 iPad， 任何的这种社交媒体有多少信息是真的，有多少信息是 fake news， 我想真的更多的有时混在一起，你也搞不清楚，一下子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现在美国的选举蛮像一个 laughing stock， 有点成为笑柄的，有点不堪的。但政治就是政治，人来人去，那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比较关心的，或者说我自己个人说，我比较关心的是教会能不能听见真正耶和华的声音，不是听哪个政党的声音，不是听哪个名嘴的声音，不是听哪个学者的声音，甚至不是听哪个福音派领袖的声音，甚至不是听哪个天主教领袖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未必百分之百正确，我们要晓得分辨，这是不容易。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能被那些混乱的声音给绑架，给混淆了。至终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如果不是，那就是被政治绑架；如果不是，就是被人权绑架；如果不是，可能被普世价值绑架。但神的意思到底如何呢？神所关切的至终还是灵魂的救恩。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重要。今天时间关系，我也不会在这里再读什么。但是既然神显出作为，我们还不能分辨之前，那我们就先敬畏神吧。就像第九节说，凡在他殿中都要称说他的荣耀。如果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第十最后的结尾就是很重要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段跟第一节第二节刚好是相对，是呼应的。前面的四句，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都是受持，所以归给耶和华，就是我们要将他当得的赞美荣耀什么都归给他。但这里呢，四次讲耶和华一样，但是四次耶和华都是主持，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王，他坐着为王。我再把它翻译一下，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但是那个 nuance 那个很微妙的那种神学上的重点，不容易翻得出来。这里我如果稍微把它翻译一下，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中坐着。我们平常讲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其实顺序不大一样。他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当中坐着，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所以四个句子第一个字都是耶和华。回归重点，不管天灾地变如何，焦点还是要回到耶和华的身上来。所以他是主持，放在句首。刚才讲只有神配得敬拜，这里讲只有神掌权，唯有神掌权。不管现在看起来好像十分混乱，但是唯有神掌权，而且神居首位。这样的一个精心的构句完全呼应了到了第一到第二节。所以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当困难来的时候，人是很容易下一个轻率的一个结论，或者下一个错误的判断。那这却是一个脱序越来越疯狂的世界。我最近也常看到很多的一些报道，说自从三月份居家闭以来，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人数突然增加，有人增加30%，连祷告会都增加30%人数。因为一下子大家慌乱，不晓得惶惶不可终日，不晓得这个疫情会怎么样，没有人对这个 COVID-19 有足够的认识，到现在认识啊不是非常的足够。所以教会的聚会，讲英语的讲华语的几乎千篇一律 across the board， 在整个美国都增加30% average。 经过六个月的居家闭以后，你现在如果去看 peer report， 看 bond report， 看很多独立研究的 report， 现在什么光景？你说又增加30%了吗？不，减少了30%，跟 COVID-19 来之前减少了30%。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安逸了，好像没那么可怕了。所以现在我不晓得一家或贵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曾经跟东岸一个教会的领袖在通电话在谈，他说他自己的教会还不错。我说根据这 report 找了30%，他说差不多。所以他没有说他教会减少多少人，我估计他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字。结果他接下来引另外一个有趣的事，跟他在同一个 town 里面也是一样是很大的一个教会，他说他们减少了50%。我说怎么会呢？是我知道的教会，也是蛮强盛的教会，怎么会过了六个月之间减少了50%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没有去追问。但是是不是这样就表示那教会就完了？不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不要太早下结论。就像六个月以前、七个月以前，当来的时候，好了，现在 因为用网络的无远佛界，就是本来不想来教会，他现在在家里就可以聚会，所以人数会增加，高兴以后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就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今天同样的，人数少了，你说完了，那我们以后教会他都不来了，以后是会有，我同意有很大的挑战。那是不是从此教会就不行了？不要那么早下结论。每次有困难来之后，经过这种大打击，过一段时间教会一定复兴。怎么复兴我不知道，但是过去的历史，这次我相信不会例外。所以现在即使说突然之间少了30%，有点困难，教会领袖我们有点心慌，没关系。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不要太快轻率了下结论，还没走到头。洪水泛滥的时候，诗人说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相信很多人在当时是说神不管我们的，他丢弃我们的，他这次要毁灭我们的，但不是，这次只不过是个教训而已，还没到时候呢，神可能给我们再次机会。如果真是最后一次，那我们就应该更加警醒。如果不是最后一次的就毁灭，那我们当然要警醒。所以洪水泛滥的时候，在目前这样一个脱序，在这样一个疯狂混淆混乱的时代，也不要那么快下结论。一切造成混乱死亡，神仍然掌权的。我们可能有疑惑，但是神仍然掌权。我们可能觉得神在哪里，为什么现在不来点小小的作为来复兴，但是神还是掌权。我们或者觉得说神是想这样做但是无能，不是的，神掌权，他彻底的掌权，他设立宝座，从来神就掌权。其实你想清楚，有没有洪水的时候神掌权吗？当然掌权。风和日丽的时候神掌权吗？当然掌权。那像天灾地变的时候呢，神当然掌权。所以他在这里，他本来掌权，这里用了两次来表示 他的掌权，他就坐下。我讲有意思，当然我们都不是上帝，如果碰到一个很慌乱的时候，你会坐下来还是会站起来？我相信你站起来，你不能站起来还走来走去，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办，你坐不住，你真的坐不住。我讲这是人之常情的，神不一样，他在洪水泛滥到现在这么地步，他竟然可以坐了下来，因为他可以，他掌权。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坐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大有权柄，他心中很笃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会怎么了结，他都很清楚，因为他掌管一切。所以这里讲了两次他坐下来，不过不要误会，我现在算站着我是蛮笃定的哈，各位算坐着我相信你们也是笃定的。但是圣经的概念是 你神掌权，所以他坐下来，就像耶稣也是如此，他一次献上当作永远的赎罪祭以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神的右边就坐下来了。毕竟他是神，你看现在放眼看去世界乱成一团，但是我们的主是坐在神的右边的，他安然不动坐在那边，他知道时候到了，他成就一切。所以神掌权的，所以神既然掌权，我们也看明神以他荣耀能力的掌权。但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你注意看这段经文最后两句，最后一节是有意思的。我们平常这段经文我们引用最多的大概就是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对不对？我们背的最熟悉的。可是真正 这篇的经文第十一节其实是一个重点当中的重点。他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神不但是用能力荣耀来掌权，他更以恩典慈爱来掌权，所以用恩典慈爱做结束。他肯定在洪水过后他会将平安的福赐给他百姓，将力量在洪水患难当中就将力量赐给他的百姓。这是高潮，这是整个29篇诗篇的一个高潮。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忽略，或者说我们觉得信心慌乱当中不要忘了这句话，这是普遍恩典。 他把这些力量给他的百姓跟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不是只有赐给基督徒的，他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我们把它称作是普遍的恩典。 在灾难当中经常是如此的，如果你看每次的灾难当中都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真实的事情。所以你看好莱坞的那种灾难电影都是这样子的，出了几个英雄舍己牺牲，那或者是本来是婚姻要破裂的，后来因为灾难就破镜重圆，本来是有仇恨的，后来一笑泯恩仇，这个叫做普遍的恩典。在困难来的时候，人的生命受到挑战，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很多人因为这个时候就认识了上帝，很多人因为时候就是放下了仇恨，知道能够彼此相爱，那是普遍的恩典。所以第十一节这样宣告，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是普遍各地各国都会有的事，包括今天的 COVID-19 正在还没有得到控制之前，也是有很多令人感动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想我这句子不用多说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在这些患难当中还是乐意将他力量他平安的福赏赐给我们，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得着。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 来分享，但我自己个人遭受了人生很大的苦痛，我自己的孩子被神接走了，所以以至于我明白他的呼召，我就出来侍奉。我也在揣摩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可以很多的历练，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即使我的世界突然之间 upside down， 我的世界突然破碎了，我的盼望突然没了，我的指望就消失了，但是神确实做的伟王，而且他也透过这些困难当中将力量赐给他的百姓，就是我跟师母还有我的女儿，也将赐平安的福赐给他的百姓，也就是我们一家人，是这么真实的。所以我侍奉主一直到如今，我相信神对每一个人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让我们爱心得到加增，让我们不会失去盼望。我自己一个后辈，应该说是师母的他姐姐的女儿，他们在做校园工作，在东岸疫情来了，突然之间他是做学生工作了，疫情来之后就没有太多工作可以做了，那事实上今年秋季开始根本没有新生工作，因为从中国来的新生是 zero， 一个都没有。本来他一个暑假，去年暑假他光接飞机接了超过500次，就他一家人去机场接学生就接了超过500次，今年呢一次都不用去，因为没有一个人来，那也是一个算是一个重点大学的。那他接下来在做什么事呢？他只好照顾那些慕道朋友，照顾那些已经到团体里面来的。谁晓得从三月底到现在，他已经为他们7个人受洗。我都不想怎么会这样，用 Zoom 也可以，然后去探访他们，用 Zoom 跟他谈福音。如果不是 COVID-19，这7个人大概不会觉知 COVID-19 来以后他们茫茫然，前途不知所措，那是神给的机会。就像在这里所说了，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相信今天对主的教会也是如此，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求神帮助我们，若神有荣耀我们就敬拜他，若神有作为我们就要敬拜他，若神掌权我们深信他时候满足，他就赐福给我们。所以最后几点跟大家分享，把握第一时间仰望神敬拜神吧。哪天你如果心里很激动的时候敬拜神，如果你心里沮丧的时候 或者那时候正是你需要敬拜神的时候，愿神坚固你的信心。第二个，神既然有作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下结论，情况可能变得更糟糕，谁晓得十一月三号之后变成什么情况，可能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但是神的工作一定继续，神掌权的，坚定信心，确信神的恩典供我们使用，仰望他的人一定不羞愧。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因为你的作为信实，你的恩典慈爱向我们来显明。这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感恩你祝福，也继续使用你众百姓，要今天就无论是一家在团契里面，无论是其他各家弯曲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愿你的百姓信心、爱心、盼望得到坚固，所以以至于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在这样的世界天翻地覆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使用我们，祝福我们，好叫我们可以祝福这个时代。我们恳求你恩典不断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你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就仰望，就感恩，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吕院长宝贵的分享，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都能够来经历神。我奇妙的救主，
我心深处有平安，非人所能知，我有喜乐，非人所能。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在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世上一切的美好中你最美，是全能者生命之道，从根头到永久，被你的荣耀赞美，我奇妙的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我奇妙救主，在天上众天使歌唱赞美，我夫妇敬拜我救赎恩主，我奇妙的奇妙救主。
我们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唱完三一颂以后，请立长老为我们祝福。
圣父作于万物，岂在圣子甘为人子，美在生命感化更新，喜在今在以后永在。
弟兄姐妹，请领受从上面来的祝福。但愿赐人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全然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亲自成就这事。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时间啊，默想今天的信息。首先要代表基督一家欢迎今天凡是第一次，无论是在网上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敬拜的，我们都欢迎你。接下来有几件家事的报告。第一件就是今天是新的一个季度的开始，11:30我们有同样是在线上的由林文华传道孟天赞弟兄所带领的希伯来书，今天是开始第一次的上课。那按照惯例，我们还是有儿童主日学，也是11:30开始，欢迎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参加。然后 每个周六也是有这个下午的时间，在晚上6:30到7:00，有袁长老所带领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欢迎弟兄姐妹继续的来参加。那每个周日的下午也有这个受洗班啊，那是由王英才弟兄带领大家参加的。周三的祷告会是由梅芳弟兄来主领，特别邀请李嫣如宣教士来做分享，是在10月28号晚上7:30到8:30，也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另外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很快的哈，已经这个夏令时间结束，我们要进入冬令的时间，所以下个主日是11月1号开始，那请大家在周六晚上10月31号睡觉之前把时钟往后就是调慢一个小时，不要耽误，不要搞错了主日的敬拜时间。那本家的这个上次在已经支持，已经把这个 pledge， 就是每一个今年的2021年本家所支持的各样的宣道机构还有宣教师的名单，已经透过微信跟家讯通知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投入代祷也支持这样子的宣道奉献。好，那这是以上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个地方结束。弟兄姐妹，我们唱赐福于你。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